弟兄姐妹平安。对，那但不好意思，因为还不是很会做讲义，那希望我还在练习，希望以后可以做得更好。那我想今天我的这个题目呢，我的重点会是放在医治到健康嘛，我会讲到放在的是健康。所以其实今天当我想到健康这个字的时候，这个词汇我就想到在圣经中里面的加勒所以我想要从加勒的这个故事来破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投影片中我列了这个约书亚记的14章的10-13节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段的记载，每次我读到的时候，我个人真的是觉得非常的澎湃，因为加勒他怎么说？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那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无论是战争是出路，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我想这个我们可以加勒绝对担当的上一句那个老当益壮哦。那所以今天其实当我在想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先做了一个假设，也就是前言我这边写到的了。如果加勒今天这个身体不太健康，会发生什么事？他一样可能像约书亚讲了这一段慷慨激昂的话，但是他可能会一边讲一边咳嗽，就像我气喘发作的时候一样。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是约书亚，你忍心派他去打仗吗？老人家，你还是让后辈来吧，你都先去休息一下吧。我在讲今天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约书亚记它被归类在历史的书信，但其实它同样的犹太人却把它归类在先知类的书信在前，他们称为前先知书。所以它一方面是上帝历史带领以色列百姓历史的拯救、历史的事实，但它一方面也带着先知性的一个洞见。所以其实从加勒我们就可以说，他不满足于他现在的成就，他不满足于他现在的得着，他对上帝的应许有盼望，也就是他对永恒有追求。所以我记得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约书亚记，讲到整个约书亚记的故事，也讲到基督徒被领到基督的里面，领到丰盛的地方。那什么是在基督里？在约书亚记就很形象的告诉你，他叫做应许的地方是有山有谷雨水丰富之地。他讲到的事情是这个地方有高山低谷，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有高山有低谷，那也会有平原，有大雨磅礴的时候，也有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一切成为我们丰富的生命的养分。那并且约书亚记的最后讲到了新的一代要兴起，也讲到了新的生命，也讲到了在永恒的里面我们一样的上帝有更美好的心意。所以我们可以稍微再对照耶稣在路加福音19章13-26节他讲的一个比喻，那我们可以注意到他其实前面特别提到的提到的一个事情是耶稣临近的耶路撒冷，因为他们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所以他们另外设了一个比喻。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耶稣讲这个比喻是因为他发现有一个潜藏的危机，许多他的门徒跟随他的人好像觉得耶稣这一位救主来了，除了就是要建立一个地上的政权然后就没了，所以他要提醒大家他来的时候他的工作是什么。他虽然现在来了，但是他会离开一段时间，那他给人有一个托付，在这边就讲到了10锭银子的托付、5锭银子的托付。那后面我没有列出来，但是这个比喻的后面耶稣讲到的是什么？10锭银子的人他可以得到10座城，5锭银子的人可以就可以得到5座城。那所以他也讲到了一个，就是就像我刚刚所讲的加勒一样，原来在神的心意里面，在天国的里面也是这样，你好像有一个事情可以做，但是它不再是现在我们所能理解的，因为耶稣也告诉我们嘛，天国不是娶也不是嫁，跟你现在理解的管理，跟你现在做事的方式不太一样，不太一样。 但是你不要以为进到天国就叫做无所事事。那我想有些时候认真想想也是蛮可怕的，在地上你看见最平静的水，我们称为什么？一滩死水。真正活泼的水它不太会是完全非常平静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先稍微讲了一个，从刚刚加热的这个事情我们可以有一个领受。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谈健康？主我们一起来念好了，主那个投影片放到再放下一张。主耶稣呼召我们做完全人，健康是迈向完全的过程，也是必要的条件。那我想这个其实就是加勒起初的心智，透过他依然到85岁像是从前那个样子，其实也讲到基督徒的生命就该是如此。我们不只是在现在，虽然肉体会一天一天的衰残，但是内心会怎么样？一天心思一天。而讲到我们对永恒，我们知道上帝依然对我们有托付，我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是我知道有。而且现在透过上帝给我的托付，我能够略略的体会到那个将来的应许是可靠的，我们现在还要努力因此我们有一个目标，所以我们需要约束自己节制自己的许多的事情，为了那一个目标迈进。那另外更加重要的，我想这更关乎我们的这个现在。当每次我们想到关于这个健康康健的人，特别我们现在知道心理的卫生这件事情也是在近代比较被提起的。我们讲到这个健康，有些时候你自己也会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对自己用过这个词汇，就是我觉得我刚刚的想法不太健康这一类型的词汇，你就会知道说这个事情其实也是现在我们越来越知道的。那当一个人被上帝触摸，被上帝医治，他变得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会发出像保罗一样的赞叹，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10节我邀请弟兄姐妹跟我一起念那个字：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我觉得这真的是一句很有味道的话，也是每一次你就被上帝医治了，你好像又健康一点了。就是你透过跟上帝的互动越认识神，有一些你觉得不好的东西慢慢离开你了，常常是在不知不觉间，当你注意到的时候真的就是保罗的这句赞叹：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那这个事情真的是可大可小，因为每当我在想这个，我先跟大家讲一个很小的事情好了。因为我自己在年轻的时候，就我想现在的对不起，在读书的时候 OK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都跟青少年分享不小心就这样讲话了我在读书的时候真的在读书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从在我现在那个时候的国小跟他们现在的国小也都是，就是充满了脏话。你不讲脏话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跟学校的人社交一样，真的我觉得现在小朋友真的蛮不容易的。所以但我觉得这个事情，我想是讲个小事情，但你知道真的是在我起头来教会服事的时候，我真的还有被青少年气到跑去那个饮水机旁边骂脏话，太生气了，怎么这么白目这样子。但你知道有一天我突然注意到了不会骂了，就是很自然的，就是 我相信就是就观察到，就大家遇到一些紧急状况，尤其可能在开车的时候突然有台车啪鬼切撞到你前面，你可能忍不住就飙脏话了，就被吓到了。但我就会发现说，就是甚至连这样子的情况我也不会讲脏话，我觉得很奇妙。所以我在认真的思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跟一个事情很有关系，就当有一天我更深的我认识神亲近神，我更深的意识到我是属于上帝的这件事情我们的自己是尊贵的，是有价值的，我怎么会去碰那些脏东西难怪很自然的我就讲不出口我想所以这也是成为我对面对青少年的态度。有些时候我可能有些人 听到我还是会稍微制止一下，但是我不会太用力，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不是透过禁止，而是透过有一天他发现他自己是尊贵的，这个事情就会改变。那我想这可以反映在很多事情上，所以这个就是我从很小的地方来体验到 我今日成了何等的人。好，那我想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耶稣，感谢你给我们有一段一起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主啊，你曾经把这样子的福音，这样子关乎于我们的事情，都已经放在了这本圣经的里面。主啊，今天的早上，求你来帮助孩子，也帮助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在这样思想的时间里面，我们把你放在圣经里的福音转变成我们今日所需要的福音。主啊，你的福音就是你的好消息，愿你的好来带领我们，来牧养我们。奉主耶稣的圣名祷告，阿们。好，那我想、我们就稍微的刚刚跟大家解释了一下，所以我们就稍微的来看一下我们从马太福音的其实我今天比较多会讲第九章，但基本上我可能会从第八跟第九章、一起的讲。我们就来看一看圣经当中病跟罪的关联，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来稍微思想一下，为什么主耶稣在地上行医治神迹的时候很奇怪。我发现真的，当你认真，我每次去看医生都会发现医生好感觉好辛苦，因为总是有看不完的病人，就是一直无限的排队。我想现代如何，古代也如何，如果今天看到一个这么了不起的人，那绝对是那个我看耶稣是真的不用休息了。但你就会发现上帝他不是不愿意，但是他就是特别选择性的记载下了一些的事情让我们思想，特别在马太福音的这边我们的主题经文给我们看见耶稣很明确的做了一个连结，讲到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然后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他把病跟罪做了一个并排的一个连结。那我想在我们教会老牧师就曾经很清楚的跟我们这样子有一个简单的分享，让我们可以认识到这件事情。病就是讲到身体的不舒服，而这个事情可以让我们体会到罪会带来的痛苦。罪就是心灵的这个不舒服，也就是说病它就只是罪的表面。耶稣他身为最大的医生，怎么能不解决人核心的问题？所以当主耶稣在圣经里面记载这些关于医治的神迹，他最重要的其实神要做的事情是做赦罪，要来医治，要来改变人里面的那一个罪性。但其实我们也还是可以平衡的去想一下，有多少的疾病的产生它其实也是跟罪有关的，它也没有这么的完全只讲属灵的那个层面。我们就可以想一想， 我就对一些的报道很印象深刻，就像是有一个伯伯，他非常的认真，就是每天早上都起来做运动，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得了这个什么肺癌，然后他很诧异，他说我这么健康，吃的又健康，然后我每天早上还运动，为什么？那医生就开始跟他讨论，去寻找一些原因，就发现他很大的可能性是怎么样，他每天早上的运动叫做慢跑，啊，他慢跑呢不是在操场，他比较像是马路路跑的那一种，所以他每天早上起来跑步的时间就是大家通勤的时间，通勤的时间他那个深呼吸，那个慢跑是会有很多深呼吸，都在吸废气啊，这听起来虽然好笑，但是你就会发现这个就叫做罪。空气的污染导致于一个追求健康的人也就是因此得了病，而且他还找不到任何的人可以求偿。那你会发现罪有一种这样子的污染性传染性，而且其实你可以真的是去想一想，他也人生看到许多的病，许多的这些现象也跟人里面的罪有关。那他甚至你看我们为了这个，我有些时候我觉得从环境来看真的是明明可知的，我们现在那个以前讲一年四季有那个春夏秋冬啊，现在我觉得快要没有那个春跟秋了，就是你好像看到当因为人因为有许多的想要啊，导致于好像我们渐渐剥夺了或是失去了所谓的春天跟秋天。好像真认真想一想这个事情，人的病跟罪啊，环境的问题，就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它跟人里面的那个罪也不是那么的没有关系。那在马太福音这一边，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中间其实还摆上了一节引用的圣经， 讲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且去揣摩。那我想这个事情它是特别是对，因为引发这一段对话的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对于耶稣的接纳马太的这个事情有一点的想法，所以他特别的对了，也是跟众人讲，但特别是对着法利赛人来讲。那我想这句话最直接的意思，它是让我们知道说，就是神一个连续的精神，它是那个祭祀行动的核心。也就是说，上帝所看重人行动的宝贵之处，是在于它里面想什么。而今天我们可以因为很多的事情去做好事，但是我可以要的是博取人的名好的名声，让我们可以因为有这个好的名声，再让现在最流行的名词就是再让流量变现，因为有好的名声，再把这些东西变成我更多的资源。但我也可以因为我就是单单的有一种像这边所讲的有一个怜悯的心，不计回报，就单单的做一件好的事情。这是人看不到的，这是人不知道的，但是这是上帝可以知道，也是上帝神所看为宝贵的。其实他也特别的讲到这边这段圣经，又特别跟医治放在一起来看，其实也特别讲到，我觉得当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在最容易，我觉得当我们在代祷最最最多的代祷，也是可能为自己的生病祷告，为别人的生病祷告。他是不是也去提醒我们说，就是当我们在这些祷告的背后，我们通常就是有两个结果，你祷告的事情成就了，你祷告的事情还没有成就。好，特别是关于成就了以后，你就感谢赞美主，那还有些什么？还有些什么？这些东西是让你对上帝的话有一些不同的认识吗？还是这些东西最后它就像是我最后只得到我就是要我所想要的事情可以成就，我所想要的事情可以发生。那这个也是耶稣特别点出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当我们的所信的变向了片面，变向了形式的时候，到最后我们失去了那些真正宝贵的东西。而另外耶稣引用的这一段的圣经是出自于何西阿书，那何西阿书它里面提到了以色列人最严重的病叫做什么？悖道啊，悖道的病。所以这个事情就已经更直接的把罪跟病做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连结。有时候想想到底什么是悖道的病，你知道悖道，那也许我们换现在一个比较一个词来讲，就是我们刚刚一直提到关于罪，那罪的原文是什么？没射中靶心，就是 你看到一个靶，然后你射没射准，这个就叫做罪。那你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想可以这样说，所谓的罪它就像是我们使得神创造的美好被污染，变得没那么好，甚至变得不好。那我想我举一个例子，所以如果今天 我问大家说，一个爸爸爱他的家庭好不好？
好。
很努力的赚钱照顾他的家好不好？
好。
好，一个爸爸他贪污赚了很多的钱照顾他的家庭好不好？
好。
为什么不好？他照顾他的家庭贪污对不对？这就是我讲的，这个就叫做罪，没有准。你会发现你把它分开来看，你很明确的可以分出不好跟好，但我可以抓着说我就是很爱我的家人啊，我要给他们最好的生活啊，对不对？这个叫做罪，这个就叫做罪，使得上帝所创造的美好它被污染，它变得不好。所以我想你可以想到许许多多关于这个样子的例子。所以你知道吗，最可怕的罪而且常常被人忽略的叫做有限的爱。今天其实不止教会讲爱，很多地方都讲爱，只是我们把爱讲的比较的片面，比较的浅薄，跟比较的有限，最后的结果就像是我刚刚所举的例子，它带来的是另外一种伤害，甚至更爱的伤害。一个爸爸非常的有爱心爱他的小孩，但他因为爱很有限，所以他选择伤害其他的人。 我想这个真的讲到的是一个人性的人性的不容易，也是讲到了因为罪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不由自主。所以其实今天在这个信息里面，我自己心中在思想，我觉得我们可以一起来念我写的一段话，神是积极的神那边。好，那我想神是积极的神，表面上他在处理病，往深一点想他其实是在对付罪，但这样子其实依然不够，主自己更是要成为我们的健康，一劳永逸的对付关于罪的问题。上帝要成为我们的健康，你去想一想，当我们在想主耶稣是最大的医生的时候，你想要遇到的是怎么样的医生？今天如果我是一个常常感冒的人，然后医生就来，你来到医生面前，他要告诉你说我开点药给你吃好不好啊？好，然后你吃了药你也好了，但是你可能三天五天你又感冒你又回去了，他就照样的再开药给你吃。但我想通常遇到这样的情况，你应该会想要说，医生啊，我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身体出了什么状况？是什么样的原因？是什么样生活的习惯导致于我必须常常来见到你？一个好的医生是怎么样？他应该不只是要开药给你吃，他应该要帮助你，协助你解决掉为什么你会一直来见到他。所以其实这就是讲到了，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的上帝不只是一个急救的医生，他更期待的是防范于未然，他期待的是作为我们的健康与我们一起同在，与我们在一起，而不是我们只有在最悲惨的时候才能够想念到我们的神，只有在最悲惨的时候你才有觉得上帝跟你好亲近。但上帝是积极的，他期待跟成为你的健康，然后在这个健康，你有一个健康的前提，你因此接触到上帝的所有的创造，你都觉得很有滋味，你都可以觉得很有滋味。然后我想我们都可以理解，当你肠胃不好的时候，或是你嘴巴，其实也不要肠胃不好，嘴巴破，什么的美食在你的嘴巴里都很痛苦，那个好的味道你没办法享受。而当我们真的得着上帝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健康，他也应许。然后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所感受那个滋味是完全不同的。那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一节的圣经，在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三十节，请。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以及救赎。我想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如果作为我们的健康，这是一个补充的说明，并且我们看到真的我们的好处，就像我们今天在诗篇所念到的，有神一切都不缺，一切都不缺。那我想后面那个表示列给大家， 我有列了一个我从马太福音八九章稍微简单的列了一点我自己读的一些心得他出现的疾病可能他可以跟罪的关联性的一些的连结就是给大家参考看一下的，那我就不会特别的去讲它。那我们现在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是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的八跟九章，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里面主耶稣从医治的当中他所成就的事情。我想第一点，耶稣这个他所行的医治，如果我们去看这两章的新闻，或者是我特别列到第九章的结尾，他也很清楚的告诉你耶稣是怎么样看见许多的人就怎么怜悯他们，就怜悯他们。我想所有这个是在他们共通的这些医治的经验里面，他显出了上帝的怜悯跟上帝的爱。我每次就常常想到这件事情，就会觉得真的，我以前走在路上很容易在电线杆上看到人家贴耶稣爱你，现在可能不敢贴了，会可能会被罚钱。然后就看到很常看到耶稣爱你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最简单也是最深奥的信息，就耶稣爱你因为如果耶稣真的爱我，那当我觉得不顺遂，当我觉得困难的时候，如果他是一位爱我的神，我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如果今天我是一个在大卖场走丢的小孩，你如果觉得你的爸妈不会找你那我想我不知道你会作何反应。但通常你努力的寻找， 你通常跑来跑去，在那边哭，在那边喊，在那边找人求助的一个原因是，你觉得你的爸妈应该在找你，他应该还在这个卖场里面，所以你努力的找他。我想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如果你真的相信，你也真的知道，你也真的得着，就是你知道领受这个耶稣爱你的这个信息。他虽然很简单，你来到教会第一天你就听到，但他真的可以够用到，就是让我们细细的咀嚼去想耶稣爱你。因着这个爱，我们可以对环境，我们可以有一些些不同的解答，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答。另外一个事情，我想当每次上帝的医治在圣经里面，你看到这些人临到他们的时候，最明显的另外一个事情是，人的信心被坚固起来，人的信心被坚固起来。那我在这边列了，特别指，其实可以列许多啦，但是我只特别选了这两个，列了两个出来。但我觉得字好像有点小，我就不请大家念了，但我可以稍微跟大家简单的用口述分享一下。就是第一个我列了，是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的开头，讲到了有一个摊子跟他的朋友们的故事。那在路加福音里面特别还告诉我们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精彩，他掀了人家家里的屋顶来才见到耶稣。在马太福音你看不出来，但是你从路加福音的记载你会发现有四个朋友抬着这个摊子，但是呢怎么办，人太多了，他们想了一个方法，把那个人家家里的屋顶给掀开来了。我想当主耶稣这边告诉我们说，哇，耶神因着他们的信心，因着他们的信心，我就心中想一想，大家一定是指着这个摊子跟那四个好朋友的这个信心。但有些时候想一想，这个屋主也蛮需要信心的，有一个人就是破坏我的这个我的财产这样子。那我心中在想说，这个屋主站在耶稣的旁边，他听到耶稣讲这句话，他没有做任何的反应，我想也表达出了一个信号，就是他全然相信跟接受这个样子的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我们在这个里面看见，这个真正的信心需要有想象力，需要有想象力。就是虽然你不要管这些朋友们的行为有点的暴力或甚至有点的脱序，但最起码他提醒我们一个信心，他需要有想象力。因为需要有想象力是因为上帝的作为常常跟你想的不一样，常常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如果今天这一群好朋友在外面慢慢的排队，但他们的体积那么大，就可能是像是汽车开进菜市场一样，就卡在那边，看到两边脚踏车骑过去，机车骑过去，人走过去，但车子就动不了。讲到这个，有些时候想要真正的信心需要一点创造力跟想象力。那另外更加重要的也是在这个故事里面耶稣自己提到的，要叫你们知道上帝有权柄，有赦罪的权柄的这件事情。我想这告诉我们，真正的信心它需要建立在对上帝权柄的认识。所以一个摊子也讲到了他没有力量起来跟随神，他没有力量走上那个属天的路但是今天怎么样，今天神来了，他要给我们能力，赦免我们一切的罪，让我们可以走得上这条路。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看注意这个摊子的故事的话，你会发现今天就是这样，耶稣话讲了，人是因着上帝的话然后就开始行动了所以我想真正的信心的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跟过程，就是我们要单纯的依靠上帝的话语，然后就坚定的或是勇敢的就往前去有些时候我想到摊子也讲到，就是有些时候之前也看到一个很夸张的新闻，你们知道有一个妇人她常年卧病在床，直到有一天她的家人在家里装了监视器，发现这个妇人趁家人不在的时候起来去冰箱拿东西吃这个听起来很好笑对不对？但你觉得她在做什么事情？她太享受被照顾了，不想起来了，所以她在家人的面前都装作她还没好，就让家人一直照顾他，直到有一天家人想要更好的照顾他，装了监视器的时候，事情才变康了，发现他根本好了，根本不需要这样被照顾了。有时候想一想其实这也是讲到，就是我们 就是享受被上帝造，享受就是享受被爱。我们害怕起来，但我想这个中立牧师也常跟我们分享过好几次，他年轻蒙召的时候，他的意象，我现在也都还记得蛮清楚的。因为牧师也常常提，讲到说他看见神有一个声音，就是有一个声音告诉他说：“起来，你已经够大了，来跟随我。”就是这个样子。那耶稣牧师就跟我们分享嘛，那他就起来，就跟随耶稣。所以，我们是领受了上帝的话，你就要跳起来，你就会发现上帝的能力能够一点一点的进到你的里面，让你全先觉得的不可能，他没有那么不可能。那另外一个事情，我们要看看关于百夫长的这个信心。圣经形容说，这个叫做什么样的信心？叫做大的信心啊，很稀奇。耶稣觉得很稀奇。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跟提醒的事情是，我觉得百夫长的信心不只是很大哦，他非常，我觉得他非常的活泼有生命力。那我觉得真正信心的建立，他不能够跟生活的经验脱钩。我觉得百夫长的信心可贵的地方是，他前面跟耶稣讲了好长的一段，因为耶稣说，他跟耶稣讲说，我的仆人病了，请你医治他。那耶稣说什么？我跟你去。但百夫长说，主啊，你不用去。然后跟他讲了一段一段的经验，这一段的经验就是出自于他每天的工作，因为他是一个百夫长，他怎么样子管理兵丁，所以他讲到说，他叫兵去他就去，兵来他就来。所以他讲说，上帝啊，你同样你是神的儿子，你也是可以如此。这个事情其实这就是讲到的，就是他能够把他生活的经验转换成他在信心里面的经历，然后这是一个活泼的一个信心。我想真的是要求主来帮助我们我不知道当我们在思想，当我们每天在工作，或是我们在家里的里面的时候，他是不是也是像是有一个百夫长这个样子的经历如果没有，求主帮助我们。第三个，在耶稣成就的这一些医治里面，我们看见人不再只为自己的需要来求。那百夫长为他的仆人求，在第八章十五节的时候，我们看见彼得的岳母，他蒙医治了，就起身起来服侍神。讲到就是当一个人他愿意更多的来被上帝来医治，来面对这样把我们心里面的问题摊在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想其实有一个最快的方法，就是你自己想要好，你有强烈想要好的一个企图心。那真正能够好的方法，其实是想要让人家好以前在我们教会常常放着的一段很提醒我们每一个人的话，就是爱就是怎么样使身边的人更好更快乐。然后我想想到就是，其实就是这样子，人真正想要好，你就要去想让人家好。也就是说，就是简单的去爱，然后去给，去服侍，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自己的里面也跟着好了起来。我一直记得我去北京的时候，以前那个跟牧师去，我们去服侍一些去办一些的营会。那大家在分享的时候，我就印象很深刻，有一个同工他讲说，在这个营会的里面，我要感谢一个人。他说我要感谢一个人，那个人就是我。他就指他自己，我一开始觉得很爆笑，但是我后来听觉得哦，他讲说，因为过往他从他家里很辛苦，他根本没有这种青少年营会的经验。他觉得自己在这里面很有得着，然后很有帮助，好像被医治了，好像补足了这一块。我发现就是这个样子，当你觉得你自己缺乏什么，不是想办法去弥补自己，你会发现上帝给你开了，有了神的人，他给你开了另外一条道路，是你去弥补别人，你去帮助别人，你去在别人的身上，你去帮助别人，去坐在别人身上的时候，很奇妙的你会，这边有一个人你要鼓励一下，你会发现你自己，哇天哪，怎么反而是我好了，感谢主。那所以我想后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当主耶稣成为人里面的健康的这一个事情今天这虽然在圣经中我们可以明明的看见这依然是上帝行的一个关于医治的神迹，但是我特别要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今天圣经的里面第九章的里面，我们看见同时有两个很紧紧相扣的故事， 一个是血肉的妇人，一个是管会堂的雅鲁，他的女儿死了在家中了。那他提到这个事情以后呢，是后面的人先来，就是管会堂的雅鲁先向耶稣发出请求，然后呢血肉的妇人这样子就是插在中间这个事情。那我想今天不细说这一个故事，但是他让我们看见一个事情，耶稣他为什么这么急迫的，他要传递的是一个要成为我们里面健康的信息。因为你会发现旧造的生命就是有极限，在耶利米书告诉我们，人离弃了神，没有神的情况，就像是将为自己打造一个破裂的池子，他怎么样都留不住水。人也是这样啊，我们今天透过医生，我们透过各样的方式，保健品，通过运动，你会发现肉体就是有极限，它会渐渐的衰残。只有一个东西能够一天新似一天，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那些真正能存到永恒的事情，它才是真正不会漏的。所以我想讲，耶稣虽然爱你，但有些的时候他容许一些情况发生，是为了更重要的事情，是为了那个复活。而复活也就是讲到了一个新生命的预表，也就是所 保罗所讲的，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前书的五后书的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人。他讲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人，一个新的生命。那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新的生命。我觉得一个新的生命就是不再需要勉强，不再需要假装，你不太需要再这么的用力。那就好像是今天你可以把一只猫咪把它穿西装打领带打扮得很像人，那你可能可以训练它我不知道，我讲的夸张一点，训练它坐着好了，但是像人一样坐着，但是你可能坏一点，丢一只老鼠或是一个会动的东西在他面前，他就马上露出那个猫的本性。这个叫做什么？他有一个猫的生命啊。所以一个新造的生命，为什么我讲说他是应该是不再需要勉强，不再需要假装啊，不再需要太用力。而讲到很多的时候，有多少事情你觉得是我不要这样想，但是你还是压制不住这样想。但是感谢主，因为你有了上帝，你知道上帝喜欢什么，所以你会告诉自己说不要再这样想，不要再这样做。你可能再更好一点，你会开始祷告，向神来祷告。这个可以说这是一个好事情，这是讲到的是我们在上帝的里面慢慢变得健康的一个状态。但是你知道，当有一天上帝要做的就是一个完全的翻转，完全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天不再是勉强，不再是压制，而是理所当然，就像是这样，老鼠会打洞，猫咪会抓老鼠，上帝的儿子就显出上帝儿子的样子来。这个叫做心，这个叫做神所要带到的心。所以也就是说，在哥罗西书二章十节，他讲到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人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一个新造的人，他不再需要总是从不可以干嘛、不可以这样、不可以那样来理解事情。因为旧约就讲到，其实就讲到就是透过律法归纳或者是形塑出一个有上帝样式的人，神的儿子该是什么样子。而新约就是讲到，当耶稣真的在我们的里面的时候，你不再需要那些的规条，自然而然就是那个样子。那所以在新生命的特征会有两个，一个讲到的是这个关于瞎子的医治，他看见的，他可以有不一样的看见。也讲到就是我们自己很自然的，当你领受了上帝的心，当主耶稣在里面一点一点的医治你，让你越来越健康，你的看法一定会改变许多。你只看得见的角度，你会有不同的看法。我记得以前我跟钟威牧师去那个我们去台东服事的时候，我们坐飞机赶回来我们去看那群很辛苦的原住民的同胞，一些需要帮助的部落。那牧师带我去，我们坐飞机，他问我说有什么心得。我的心得就是，我跟牧师回答说，我觉得这些人，我想想，我讲应该是这些人很没救，都已经这么病了，还要一直给我喝酒。 我心中想到的就是这个。哦，感谢主，如今如果还有机会牧师再问我，我应该不是这个答案。这个就叫做眼光的改变，很自然的，我以前真的只看得见这个，我讲的是不是事实？是耶，但这个事实并没有帮助，并且它也不是上帝的眼光，在上帝的里面，凡事都有可能。那另外一个事情是哑巴讲到讲不出好话，我刚刚那个也算是没有好话的例子了，讲不出好话。那圣经也告诉我们什么？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言语是生命的发表，所以今天一个新的生命会让我们有一个两个特征，你的眼睛你会有不同的改变，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容易更容易感觉到的是，你会发现你讲得出好话，而这些好话不是讨好人的话，是你真的能够在一切的不圆满的里面可以看见上帝的好。我觉得这是在约伯记里面讲的最佳的祷告跟传神，就是造我的神在哪里，他使人在夜间里歌唱，而在黑夜里，在辛苦的里面这么的痛苦，但是那个依靠神的人，有上帝在我们里面的人，却发现说，哇，赞美主，他竟然可以让我在夜间里唱歌，我学会歌唱。那我想最后，我们看一张的图片，也是讲到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故事。我觉得这个东西呢，我们今天引用的这段经文就是出自于马太福音，也是马太被呼召的马太所写的这段故事。那他是一个税吏，税吏在那个时代直接连接成就是罪人等同于罪人。为什么呢？因为税吏其实你不靠贿赂基本上抢不到这种好缺。那因为罗马政府他收税是收固定的，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管你怎么搞，你每年固定交给我这个钱。所以他花了那么多大笔的钱去贿赂得到这个位置，为了要干嘛？他可以更多的巧立名目赚更多的钱所以这是个爽缺，这也是为什么他直接等同于罪人，很不受那个所有同胞犹太人的看待见，很不受待见的这个事情。但今天我想马太福音书讲到关于耶稣的生平，但是我想对于马太个人的福音是从这里开始的，这是属于马太个人的福音。我们一起最后来看看这个事情。因为想想看，今天耶稣，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是耶稣很熟悉的地方，那以前的城市也没有太大，所以马太也不可能是今天才认识耶稣或看见耶稣。但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事情，就是当耶稣看见了这个人，也代表这个人看见了他，然后主耶稣向他发出了邀请说，你跟从我来，他就起来跟从了耶稣。我真的非常喜欢这段的圣经。我们在读这段的时候，我这次特别的觉得有一个领受，就是羡慕。你羡慕有主吗？我想今天不是因为责任不是因为责任驱使着马太起来跟从神，是因为他对耶稣有一种羡慕，有一种羡慕。我想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让耶稣成为我们里面 的健康或者是许多的牧师跟我们分享，再美好再好的道，如果我们的心中没有羡慕，那最后它会变成我们的责任，它只会剩下责任，而只有责任实在很难让一个人，很难让一个人喜乐。小王子的作者这样说，他说你要叫一个人造一艘船，你不应该告诉他该怎么样子切木头啊，该怎么样子设计船啊，要找到水手什么的，你不用告诉他这些，你要带他去看大海，你要带他去看海，让他看见海的辽阔，让他看见有一个充满未知，然后可喜悦人耳目的让人期待的地方，他会开始造船。所以同样的，我想这也是我们的鼓励，马太领受福音，他也不是一开始就那么羡慕耶稣，他坐在税关上，坐在城门口，看着来往经过的路人，他都在想要怎么样从这些人的身上赚钱，巧立名目来讹诈他们的钱。耶稣过去就过去了，但是有一天他跟耶稣对到了眼，耶稣向他发起了邀请，他里面的羡慕带领他起来跟随。我想我们也要向马太来学习得着这样子的福音。我不要告诉大家说你该怎么样子读圣经，你该怎么样子祷告，但好不好每一天花一点的时间羡慕耶稣，你要羡慕有他，你羡慕有他，你会找到方法怎么做。 你要尝尝主恩的滋味的前面是你要先开始羡慕他。真的，时间也不用长，你每天开始花一点点的时间，就单纯的想着要羡慕他，甚至觉得你觉得要羡慕他太抽象了。你可以想想看，在圣经中有这么多云彩般的见证人，你想想看，你羡不羡慕他们那一种刚强的那一种有爱的那样子的能力？如果这个还是太难的，你想想看，你羡不羡慕一些你身边的好基督徒的榜样？你要羡慕有耶稣。那最后我们一起来念我们的结论：从医治的经验进到赦罪的经验，让主耶稣成为我里面的健康。好，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把时间交给钟牧师。
好，感谢神。你需要得医治吗？你生命需要有力量吗？那好吧，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有一点时间，我们就来祷告，我们求神今天来医治我们，今天来帮助我们。圣经的信息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让它成为我们的生命。慈爱主，愿你自己亲自摸着每一个心，主是的主，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自己成为我们心里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盼望。主，你今天把永恒的盼望放在我们的里面，今天把得医治的信心确据放在我们的里面。主，你也开启我们的双眼，让我们看见我们要去给、要去爱的地方。主，今天你调转我们的眼目。主，因为是的，你的话语、你的真理，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要能够活出新人，要能够好，我们是需要去回应你的呼召，看见人的需要。当我们愿意去服侍，当我们愿意舍己，当我们愿意给予的时刻，主，你的意志就为我们预备在这条道路当中。主，你今天也坚定我们的信心，成为我们里面的力量。亲爱的主，还是在你面前与众弟兄姐妹一同来祷告。主，你的医治已然临到，主，让我们抓住你的应许，主，让我们站在得医治的地位上，主，让我们不再看自己是那软弱的，是那疾病的，主，让我们看自己是有力量的，是健康的。主，让我们能够产生行动，让我们做决定，带来改变。主，我们谢谢你。主，求你圣灵今天继续动工在我们的当中。我们这样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想我们接续明人传道给大家的信息，我们来做一点点的分享。很多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求医治，特别是内心的医治，但是我们却很少以我们是一个健康的人来去行事为人。当我们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往往还是一直定睛，或是认定我还是那软弱的，我还是那充满了疾病，我还是困苦的，以至于我们就没有力量，或是没有愿意跨出那一步。我们要看待自己，宣告说，因着耶稣基督，因此我的生命，我的心，我是健康的。当我按着我的生命是健康的，我往前进的时刻，我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经历，这是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加给我的力量，不是我自己能够做的。在我们服事的经历当中，太多时候，当我们需要去做一些侍奉的当下，其实我们的生命是难，是艰难的，是不容易的。但是当我们因着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因为愿意回应人的需要的时刻，我们看自己是健康的，我们倚靠神，我们带着神与我们同行，当我们在侍奉的过程当中，医治就同时临到对方以及临到我们自己的生命当中，而这个医治它是真正能够存留得住的。你会发现一直祷告求医治，但是却没有进入到侍奉，没有起来行动，没有服事的人，他就会一直停留在要呼求神的医治的里面。只有当我们真正的相信，我们愿意看待，你相信你得医治，你就按照你得医治的方式去活，那么医治就会在你的生命当中成为你的事实，成为你的实践，它就不再是一种概念，不再是一种感觉，而是你真正能够行走在其间的你的生命的真实。所以今天我们怎么样子叫做凭信心领受，就是你相信了之后，然后你就相信你自己的这个状态，然后你去生活，你去做，那么这件事情在你的生命当中才会带来改变，才会带来影响。所以不要再继续的停留在自己的状态里面就像明明传道刚刚提到，那个当然是我21岁的时候，但是我感谢神的是，在那之前，比方说老牧师希望我花时间教人家鼓啊，然后去做这些，说是礼拜六的下午要做一些服事啊，我那时候通通都拒绝了，因为我觉得那是我要保留给我自己的时间，我有我想做的事。但从那一刻开始，我们进入到一条道路其实什么叫舍己？舍己不是你不能够有你想做的事，可以，你不能够有，舍己不是你不能够有你的喜好，可以，舍己不是你不能有你的追求，可以，但舍己是什么？是你随时准备把它放下来，当你看到有别的需要的时候，与你想要的相抵触不一样的时候，舍己就是我愿意随时放下来。好比对我们来说，我现在假设某一个夜晚我想要休息，但是有人突然间有一个需要，我就放下我需要想要休息的心，我就进入到对方的需要里面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所以舍己的生命并不是哎呀我好像就是要好像很悲苦啊，很可怜很辛苦，不是，你还是可以有你就是没有事情的时候，你就按照你所喜欢的在真理当中，那么你去生活，但当碰到有需要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就放下来，就进入到那个需要里面。这是我想今天跟弟兄姐妹有这样一点的分享。我们要得着医治，很重要的关键不是感觉，而是信，特别是内心，你要当作自己是已经得着医治了。好，那你愿意去做，愿意去回应环境的需要，神带到你身边的人，那你知道你没有力量吗？而你向神求，我们才能够更真实的经历到那加给我们力量赐恩的神，他的全能。好，那么今天也是擘饼的日子，那每一次我们擘饼就是纪念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受死，那么神赦罪的恩典已经成就了， Amen。 我们每一次领受的时候，我们就是再一次对我们的心来宣告。当然我们每一次领受的时候，我们如果发现哎呀，在上个月这段期间我好像又有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那让我们再一次在神的面前，我们需要悔而后能够改。我们要改，我们需要有心理的力量，而我们需要立定心志，我们需要有所行动。在你觉得你一直停留在这样的状态里面，不论他的事情，不论这个事情是什么，有一件事情我可以鼓励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停在一个状态里面，我们觉得一筹莫展，而我们没有做出任何的改变，在行动上没有任何的不同，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去思考去调整的地方。如果有缠累我们的罪，有我们一直停留的软弱或是境况，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些的方法，并不是靠这些的方法，而是我们要以此来宣告我们要改变。好，比方说假设啦，这好像也是对自己说的，就是你身体一直不好，那要做出一些改变嘛，比方说不要那么晚睡啊，然后要起来运动啊，这些都是。但是我们也相信我们不是靠这个，而是我们要 以改变来作为我们在上帝面前立约的宣告。如果我们有一些的坏习惯一直缠累着我们，那我们在环境上我们要进一步的去思考，我们能不能够做一些安排，以至于让我们能够离开那样的试探，我们心里面能够有力量。如果我们生命里面一直很容易愤怒，那我们 到神的面前来祷告，那引起我里面愤怒的，我生命当中的软弱缺憾是什么，我心里面的苦楚它的来源是什么。我们祷告求神光照启示我们，然后让我们看见了交托给神，然后能够与让这些事情与主同定在十字架上，能够与主同死，以至于我们能够与主同活。我们一同来唱这首诗歌《主身体与主合一》。